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您好吗？最近我们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在分享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平平他的遭遇。那特别的希望透过平平的遭遇呢，会让我们家里的大人和孩子有个警醒，一方面是注意孩子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是更深的体会父母之爱所体现出来的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好的，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22篇，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的日子您应许给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我们在痛苦绝望之中，在死荫的幽谷中，你照样的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相信你的慈爱，而且为着你的慈爱充满盼望的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啊，新校长一上任的第一天晚上就来到平平家家访。当他看到平平的养父母都是聋哑人，心中非常的同情，又从两个姐姐的口中得知平平是领养的孤儿，这就更让校长了解他们一家人所面临的处境。平平看着眼前的这位校长，年纪很轻，大概30多岁的样子，但却浑身散发着一种温暖真诚的气质。家访结束后，校长就对平平说，平平，你明天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话对你说。平平心里忐忑不安，一晚上都辗转反侧，不知道第二天校长会说些什么，会不会因为他在学校常常发怒得罪同学而处罚他，甚至开除他呢？第二天早上上学时，平平一反常态，格外的安静，因为他心里害怕，不知道见校长的结局是什么。终于下课铃响了，平平惶恐不安地走向校长室，心都快跳出了胸口。谁知还没有走到门口，就听到校长的亲切呼唤，平平同学，你来了，欢迎欢迎，请进来吧。平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进校长室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校长在茶几上为他预备了好吃的点心和水果。饿吗，平平？吃一些吧，吃点东西我们再聊。 平平胡乱塞了一些食物在嘴里，完全食不知味。他没有预料到现在的光景，做梦也没有想到校长会给自己有这样特殊的待遇。校长笑眯眯地看着平平吃东西，等到他吃得差不多了，就温和地问道，平平，你是不是常常会想念你的爸爸妈妈？平平一下子愣住了，脱口而出，我不想他们。校长好像明白平平的复杂心情，停了一会儿就继续说，其实我从小也是被领养的孩子。
啊，校长，真的吗？
是的，我小时候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被我自己的父母送到了福利院。后来我被现在的父母领养，他们还花钱治好了我的病。等我长大之后，他们也很支持我回来寻根。
寻根？什么意思？
平平不解地问道。校长微笑着看着他，然后回答道，哦，就是去找一下我亲生的父母亲，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看看我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可是校长，他们不是把你抛弃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去找他们呢？他们都不来找你，早把你给忘记了呢。
校长这时走到平平身边，关注地看着他的眼睛，然后认真地对他说，没有，没有一个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我后来找到他们，才发现因为他们生活贫困，又想要给我治病，听说福利院的孩子能够被国外的家庭领养，他们就想给我最大的机会，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抛弃我，而是想要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平平似懂非懂地听着校长的话，但不知为什么，他的眼圈竟然湿润了。你觉得校长说的对吗？没有任何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的确，大部分父母亲都深深爱着自己的儿女，哪怕是很不完全的爱，也照样是深厚舍己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的父母也还是会有许多伤害儿女的决定和行动，常常凭着自己的意思或在怒气中管教我们的儿女，惹儿女的气，导致许多破碎的亲子关系，甚至很难修复。以赛亚书49:14-15中提到过，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可能会被人伤害遗忘，有时可能连亲生的父母也无力保护怜爱我们，就好像平平被拐卖一样，但天父上帝却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在人生一切的境遇中寻找拯救恩待怜悯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回到他的家中。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能会在生命中许多的痛苦黑暗时分有如此的感受，但实际上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除非是罪，否则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大爱，不离不弃，主动来寻找拯救失丧的我，求主保守我时刻依靠，紧紧跟随您，相信您不变的应许和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22篇，然后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这篇经文中哪些诗句是被新约引用过的？被谁引用了？第二，最终神有没有拯救我们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诗篇的诵读，还有问题的讨论，能够让大人带着孩子们更深地进入到一个真理当中，就是上帝爱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无论我们地上的父母会有什么样的错误，但是我们的天父却是完全的。
但愿也激励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也能够信靠父的爱，同时因为信靠上帝的掌权和他的爱，也能够听父母亲的话。好，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个，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
我是叶高芳。
是我们的叶博士今天再次的和真儿一起啊，真儿跟他真是有学不完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啊，当我们的叶博士来的时候呢，我其实是自己也有问不完的问题。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讲，基督徒来讲，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有双重的包袱。第一是我们华人，我们不太愿意与人分享我们的心理情感情绪，因为我们是很内敛的民族，我们的整个民族都是一个喜怒都不言于外表的这样的一个民族，这种文化里面又加上如果我们错误的解读我们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所谓的平安和喜乐，那就变成了一种道德绑架。就是对于很多很多的信徒来说，觉得说基督徒只要爱主不应该有精神的疾病，如果他有精神的疾病的话呢，那他就一定是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那叶博士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
非常好，真儿，你替听众朋友想到的这些，其实他延伸有很多相关的问题。不过我刚才心里面也在期待，太好了，你真的有做功课。应当是要再来就要谈一点从信仰的角度
哈。
我想是这样，在讲这个之前，我稍微再补充，因为真儿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当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还有我们当一个华人跟别的不同的民族有没有什么差距，确实是有的。
是的。
那么我们华人简单的来讲，你看啊，我昨天去看了医生啊，医生说我要手术。我们讲这个身体的病，我们好像很容易就分享了，对不对？
嗯。
那你看家丑不可外扬嘛。
是是。
那精神心理的话，那这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这样？因为会被贴贴一个标签。人的心理问题，我们那时候不懂得，我们没有这一种西方的心理学，他们根据了几百年的研究或者说归类，大家有这个教育，我们基本上都把心理的错乱都当作疯子，有没有？
嗯，
最后都是都啊，这个人不正常了，马上就贴上一个不正常，那甚至于就用一些的闽南话，就是啊，现在踢笑了，
对，
疯子了，有没有？
都把他，
那家里怎么可以出现一个疯子，对不对？这个太没有面子，比家丑不外扬的这种家庭问题更
我们特别的看重我们的颜面。
没错没错。另外呢，就是说所谓的基督徒有一个毛病，所谓的毛病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懂得刚才我们说的，今天我们要谈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要全面的来谈，
是
因为基督徒习惯用罪这个字，对不对？一切不好的事情都是罪。你身体有病，你有罪，你的情绪不好，你认罪悔改，你的婚姻不好，来两个人跪下来祷告。广义的来说没错，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蒙恩的罪人，就是我们对罪我们并不排斥，也更不敢否认。绝对是的。可是我们担心的就是说，教会有的时候基督徒你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以为什么都是罪。
其实这非常简单粗暴。
对，好，那罪广义来看也不是说错，可是更麻烦的，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心理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把罪马上又连接到魔鬼撒旦。
是的是的。
没有错，圣经也是讲了，罪是从世界来，魔鬼就是在辖制这个世界。
是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信仰上这样解释， 可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不是只有停在罪魔鬼撒旦的搅扰，我们更进一步，你被鬼附了，我们马上就跳到人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被鬼附了，所以为什么要赶鬼，对吧？就是因为你被鬼附啊，那这个是很小心。
是的，
那我们说广义的我们都是罪，罪的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的搅扰，可是当你在用说你这个人我们要需要向你赶鬼，因为赶鬼的意思就是你被鬼附，可是听的人是鬼真的是在我的身上掌控我的一切，对他表现出来的应当就像耶稣在格拉森的这个地方赶出的那个鬼一样，所以真正的鬼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有，我们相信鬼神永远是共存的，对不对？在对抗嘛。可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现在用的太随便了啊，任何人的问题，你身上有鬼，你被鬼附，我们要来赶
什么都是撒旦惹的祸。
没错。那这个有两个问题，没有。第一个就是我们好像把责任都推给魔鬼撒旦攻击。那第二个更糟糕的就是说，我们对当事人来讲，他反而变成增加了一层他的这个恐惧跟不安呐、啊。
是的。
当然，今天我们要小心，就是说，确实在西方，连西方的教会也发生过这种不幸。有一些教派就是属于走这样的一个情况，赶鬼，结果赶到。因为赶鬼的方式变成一种好像在折磨一样啊，
是
有人就被甚至于被折磨到死掉都有，就成为很不幸的个案。当然我可以这样说哈，鬼附跟精神病确实有的时候不容易分，尤其是我们如果不懂的话。
是
为什么呢？因为鬼附跟精神病都会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异常的行为，但是我已经说过了有三个那个指标。
是的。
但是呢，鬼附跟精神病最大的不同两个，第一个不同是鬼附的人，就像我们说你醉酒好吧，
是
醉酒，如果当这个人说啊我醉了，常常是这个人还没有很醉。
是的，
你知道吗？醉酒就是他已经完全根本不会讲这他就、那个行为哈。所以鬼附常常会有超自然的行为，因为既然是鬼在里面，
是的，
真正的在里面，而不是广义的那种鬼的困扰。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说的一样，那个是鬼附，
因为那是邪灵嘛。
对，所以鬼附也有精神疾病的行为，就是这样也异常，但是精神病不一定都是鬼附。
是的，是的。
不过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但是没有错，精神疾病的人容易被鬼附。
是的，因为他非常的软弱。
对，因为他软弱，而且他因为已经偏入到异常的这种情况，所以魔鬼最容易下手嘛。用人的可以了解的话来看，
是
啊、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可以敏感警醒，因为就像以弗所书提到了，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其实不只是身体方面。我们的情感方面，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都是那一种属灵的征战。
对，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么的重要，要认识我们的这个情绪世界，然后这样也方便我们不仅爱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对，
不至于在别人雪上加霜二次伤害的简单粗暴的把他们归类或者贴个标签，而是说敏感于他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从中介入，可以成为他帮助和祝福。
对， 对，我们回到刚才你原始的问题，为什么基督徒也会有这些的问题？
是，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些，有一些基督徒就极力的要否定我没有问题，不敢承认他有人的问题。
是的，
就算他有了，他也只好怎么样伪装下来，隐瞒下来，有没有？因为我们常常对，比如说圣经里面我们人的肉体，我们前面讲一个肉体，因为最近在这个疾病大家对比较敏感哈。那没有错，圣经有三种观点，疾病确实圣经也有提到跟罪有关的，主耶稣医治了那个生病的人以后就说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但是呢耶稣也对这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人家在问耶稣说是不是他有罪啊，还是他前世就有罪啊，还是他的父母的有罪，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是要神要在身上显出他的荣耀，
是他的作为，
对不对？
是。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罪人的生病当然跟罪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刚才说了，人是一个被造的人，
是
自然界，上帝创造的这个自然界也会有风灾天灾这样的，等于类似这种情况，对不对？就像说今天我们这将近三年在这个新冠病菌的影响，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现状的一种脱序吧。
是，
但是它不一定都是不可告人，你不一定要去否定。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哈，我自己的师母哈，那我记得二十几年前他有一次不小心在摘水果的时候跌倒了，他其实很高兴的摘那家里种的金桔，因为礼拜六嘛，礼拜天想要拿到教会去分享给这些家庭，但是那时候我刚好不在，那一不小心垮，然后这个手腕断了，
哇，
长话短说了哈，当然也相当折磨哈，从急诊到治疗。不过有一天一个老师母来看他，结果知道了以后呢，看完以后回去之后叮咛的这个年轻的 我的师母一句话，
嗯，
他说叶师母啊，你这次发生这个意外不要让会友知道啊，不要让会友知道。
哇
哦，啊，为什么？因为师母会有这样不好见证，没有见证。
哦，我的天，
你看没有，
这真是二次伤害啊。
哦，是啊，但是你今天问了一个从信仰角度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听众朋友，嗯，可能你是基督徒，或是你有不同的信仰，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就是在信仰上里面有了一些的不正确的观点。基督徒也是人，对不对？
是的，
哦嗯，我们仍然会有这一些不完美不完全，甚至我们还是会有这些的苦难的问题的发生。
是，哦，是。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基督徒会不会，绝对是会。基督徒你如果要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以利亚先知够神起神勇了吧，在当年，
嗯，
他被神重用，然后跟巴黎的先知属灵的征战，结果这些假先知被火烧掉，哇，嗯，好神勇，干旱没有鱼，
是
祷告上帝的
呼风唤雨，
哇，就来了。
是，
但是后来耶稣比如这个女王要杀他，有没有
逃命？
他就逃命啊，然后他在逃命的时候，嗯，他就忘记了前面给他那个力量能够行这些神迹神勇的人。他那时候突然人就开始就有一个不清楚的一个观念，
是
神啊，我这样的神勇，我这样的爱你，这样为你的
盼望，让我遭遇这样的，
你现在还要让我遭遇这个，你们所以有时候一个转弯点转不过的话，
嗯，
所以他就跑到旷野的罗藤树下要求死了。
是完全一个忧郁症的，
对，我们今天在谈忧郁症。他其实那时候已经陷入很严重的，他开始是奔号，就是说你看服侍到那么神勇，这个背后已经超过他的自己的体力，
是的，
对不对？所以他是先奔号了，
是，
然后奔号再加上心里面对他为了要代表神征战，我变成一个奔号，结果上帝你又不理我，那这个就表示人过度的过劳以后，再加上感觉到失去的意义，或者是没有被肯定，那就产生心理的触发，那就变成很容易很快的就严重的忧郁，
对，然后加上没有安全感啊，
是啊，
等等方面，
哦，所以我想求神帮助我们，
是
不叫我们遇见凶恶跟试探，没有错，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祷告，哦，
是的是的，
神不是故意要这样，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讲白一点，连主耶稣在地上也都走过这一些，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好，我们所信的主，为什么我们相信他可以安慰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受，因为他也凡事都受过我们这些
受，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
对， 对，我们当然现在想的是前阶段，就是谈人的问题，嗯，当然后阶段我们要谈到帮助人，
是
最能够帮助人，就是我们自己也好好的走过的这些的人一样的意思。
对，对于信徒来讲，我们如果连以利亚都有躺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非常软弱非常有限，然后也是非常败坏非常需要主耶稣的人，那这其实对我们作为一个华人基督徒来讲，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极大的突破和重生，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摆脱我们的那个叫做就是 performance driven， 因为我们华人是一个非常看重我们在外面的表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对见证的解释对我们的信仰的诠释都是在我们的一个有限的文化的基础之上，所以就有很多的偏颇，它其实并不是圣经所说的一个真的那么释放的因信称义，一个有恩典有真理非常得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状态啊，所以对于现今的信徒来讲呢，刚刚叶博士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是正常的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充满患难充满苦难的无法解释的苦难的一个世界，这是我们的一个现实，必须要拥抱这个现实，接纳这个现实，承认这个现实，我们才有可能从我们这个地步去呼求医治。那下面的情况就是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千千万听众朋友，大部分如果是在中国内地的话呢，并没有那么多好的资源，就是不是说哦，我发现我现在有这个状况，我就可以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找到叶博士这样的专家来替我诊断一下，听听我诉诉苦，为我祷告，甚至他们可能牧者或教会，由于尤其是过去三年疫情当中的情况，可能他们更加的孤独，那个黑暗更加的深重，然后在一个完全没有资源的情况底下，可能很多的人只是透过听我们的节目才能够有一点点的感觉到神的话语的温暖和滋润，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底下，人如何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然后怎么寻求帮助呢？叶博士，
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首先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们在这个空中谈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能够你管传给更多的人，因为 什么事情都从认知，尤其在这个认知的过程，我们可以纠正，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错误的扭曲的，这可能是别人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嘛，对不对？不一定是对啊、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知要清楚，就像今天这个、
哦、改变我们的认知，要重新来调整我们的认知。嗯，
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承认，我们虽然生命是很宝贵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哈、哦？
嗯，
我们宝贵到一个程度，不只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我们悖逆了他，他为我们而死，这个其实就是在凸显我们多么的宝贵到。神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这个是很重要。不过第三我也必须说，虽然是这样，我们有神的形象，又是在神的眼光中这么宝贵，可是我们仍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
这个不会互相所谓的
不冲突
矛盾的不冲突，
是
对不对？就像你用你自己的孩子来看，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孩子最棒，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一个主观上的信念、信相信跟期待，可是客观上我们的孩子一定有他的缺陷，对不对？
是的、是的。
我们一个被造的人，我们常常被教导成我们好像变成是一个造物主。
嗯，是。
我们上帝是造人，上帝不是造天使。坦白讲，就像天使如果是上帝造的，也天使都会悖逆，更何况
是的，是的，
我们是人，对不对？因为上帝是造人，所以我们人就有人的属性。
是的、嗯、
因为被造的不可能等于，更不可能大于造物主嘛、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提到，刚才我们说了认知、嗯、再来承认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称作人观很重要。
是的、哦、是的。
然后第三，既然我们人观里面也会包括我们也会生病，请记得我最喜欢告诉基督徒说，当你生病，不管是你心里的病、家庭的病，我们姑且就这么说，心灵的病，你最好的向神祷告的一句话就是，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
是
他的两个姐姐差仆人去请耶稣来，只有说了一句话，你所爱的人病了。
嗯,
嗯，哦，这句话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祷告上帝就知道，但是这是要提醒我们，你要相信，就算你生病了，你仍然是上帝的爱的对象。
嗯、哦，
你可以很坦然无惧的来告诉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自己生病，我的孩子生病，我的家人，我为当牧师帮为人家祷告，我常常祷告第一句话就是这样。
是的、哦，
那这一句话就会正儿提到有一间教会的一个。讲不好听点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比较偏差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教会讲见证都是讲感谢主赞美主多么的神祝福这些、
哦嗯、
见证是见证上帝的作为、
Amen、
祝福是一种经历的作为，
是
可是从咒诅被化成祝福，那这个其实是更大的祝福啊，
更大的、嗯、
见证啊，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有一天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嗯哦、那这个才是上帝允许我们走过这一些的目的、嗯，
是的，是的，哇，太好了，太棒了，
是是，
哇，亲爱的朋友们，一个不小心我们的时间就过去了，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继续的请到叶高芳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专业上面的这个认知，并且能够在他丰盛的生命当中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出路在哪里。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